初五了，阿伯，初五了，初五了，阿伯。停更好久，初五了，初四了。哎呦，今天，等一下，敲一个好姿势，我要用一个很懒惰的姿势，给他录音。等一下，太久没录了哈，姿势有点不好抓。哎呀，今天大年初五啊，祝大家新年快乐！哦，这个你们听到的时候已经开工了啊。这个正常来讲，应该是要在上礼拜天。你们上礼拜天是什么时候？礼拜天应该是可能初二之类的吧，那个时候听可能比较有感觉。现在你们听到新年快乐，我估计你们也高兴不起来。你们大家我们都是社畜，心想我都已经开工了，你才跟我讲新年快乐，我快乐不起来。但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马卡巴卡。今天是大年初五，2月14号，也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啊，皆さん。那 我其实最近就在想说到底要录什么嘛，反正你们听到我讲这句话已经讲很久，我永远不知道我要录什么。那我想到今天就来复合试一下齁，回答几个大家问我的问题，然后还有想到一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就是我是如何排解我的压力的，我觉得这还蛮值得分享的。然后呢，我们先来看好不好，我们先来看有一题我觉得蛮有趣的，可以跟你们讲一下，简单分享一下。今天没有干话，我想一下，我们先来干话一下，然后你们心想我不想听啊，不行，你要听。过年这段期间我整天都没事，我原本想说我来分享一下我过年这段时间在做什么，但是其实你知道我爸是高雄人，所以每一年我们的传统就是要回高雄。可是因为就是我们既然开始每一年回高雄，就是这样讲可能比较不好，但是我们就亲戚比较少，所以其实我们回老家已经不太像小时候有那种很多人围在一起的感觉。其实现在就是还是跟我家人吃饭，所以其实就是感觉就只是从台北吃饭换到高雄吃饭的感觉，所以其实没有差太多，但这就是一个传统嘛。然后我们就是会回去，然后而且我两个姐姐又都在国外，他们几乎都不会回来，所以就其实还算蛮冷清的吧。然后初一我们家固定就是去拜拜，初二也是去拜拜，就是拜祖先这样子，所以就没事了。然后我初二拜拜完以后就回台北。那你就说那你初三初四初五呢，包含今天呢，我就是没有事。我从初二回来以后，我就是我这三天我每天就是去健身房去健身，然后呢吃饭，然后回家睡觉，没了。我这三天都这样过，每天都在家里独自一个人。那你问我开心吗？我觉得其实还不错，我觉得这样感觉还蛮爽的，就是可以好好休息的感觉，完全不用去想工作的事情，完全不用，就短暂的有一种好像跟现实抽离的感觉，所以感觉其实还不赖，还不赖。然后对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我看了很多限动，然后我知道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其实过年都过得很有趣，然后大家都会玩在一起，然后很多人的感觉很热闹。但我真的已经我不知道是我年纪已经消逝了吗？因为小时候过年还真的是比较有趣。前阵子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就是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大家都是会围在一起啊，然后放烟火啊，放鞭炮，然后是很兴奋的。是 Will 还是谁跟我讲的？我有点忘记。然后，对啊，那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啊。对。我觉得我揪一个局好了，我揪一个局，下次我试试看来录这个音。我找那个Will Walker， 大家应该都熟悉吧，就在听我频道，就是之前我跟他合体聊一些投资相关的，然后还有蔡药师，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药师健生活的蔡药师。我们三个呢是特斯拉股东取暖群，我们前阵子约出来大家一起吃饭。我本来就认识他们两位，然后只是他们两位原本不认识彼此，然后就揪了一个局，因为我们三个都是特斯拉股东，然后我们有的股数其实都不算少。那有在关注特斯拉这支股票人应该知道，前阵子来了一波大跌嘛，我现在损益大概是-30%了，各位大概是-30%了。然后对啊，我们也是人嘛，所以我们需要取暖，所以前阵子我们就一起吃饭，然后大家就一起取暖。我觉得其实我们那聊蛮多，蛮好笑的。我觉得有机会的话，我敲一下好了，我来找他们两个一起来录音，然后一起来合体一下好了，然后让我们来一起分享， 一起分享我们现在到底有多惨。我觉得那集会很好，我觉得这集会很好笑、欸。好好，我决定，我来敲一下，我来敲一下。然后，对啊，然后反正就是现在已经没有过年当时这种童心的感觉，也不会有这种兴奋的感觉，只有一种觉得啊、哦，好懒得回去哦，然后回去了，然后拜完拜，然后终于可以回家这种感觉。哎，将来也是有点悲催啊。那我原本前几天就想说可以好好利用这个过年时间来录音了，从初二开始，初三、初四，然后一路拖到初五，那初六就开工了。我现在在 Blue 又要准备长时间的拖更了，我都不知道。我最近有在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要降低我自己的工作时间，然后花更多的时间在我有兴趣的东西上面，包含自媒体，就是我现在在做这个事情。就前阵子我有发一个动态，有跟大家讲，就是没有跟大家啦，就是跟大家分享说，我做自媒体这一块，这怎么解释啊？这怎么解释？等一下，词穷了。等一下，这就是放假太久以后的后遗症，你知道吗？就都没有在动脑，然后等到真的要动脑的时候，整个就打结了。反正我要传达的意思就是，做这些事情不是因为我喜欢当自媒体啊，对对，应该是这样讲，而是做这些事情本身对我来讲是快乐的，就是比方摄影啊，或是比方录 podcast 啊，不是因为我想成为自媒体，而是因为做这些事情本身让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很舒压，然后这是我的兴趣，我喜欢做。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前阵子就是2024年，其实从2023年年底就这样子啊，但2024年的目前的一个半月，我觉得又更严重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工作的时长跟这个强度还有压力有点过强了。然后我觉得这对于我的身心力，身体我觉得倒还好，可是对我心理来讲造成了我觉得不是很健康的结果。对，我觉得我还是要在工作跟休闲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啦。对，所以我有在思考如何拿捏这个平衡，但是公司上真的太多事情需要处理了，有时候真的是啊身不由己。可是呢，我目前有在想，后续我想要让自己抽离的比重再多一点点，然后让自己有更多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 balance 这个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所以虽然我觉得工作强度有点强，后续可能不太有时间录音，但我会尽可能拿捏在一个平衡，因为做这些事情本身是我喜欢的嘛。然后你看这样是不是随便干话讲，我们又讲了几分钟，七分钟，舒舒服服。来，我们来看一下、哦、有人问过我的问题哦，我随便来看几个啊。这个 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还蛮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对，如果你们有想问我问题啊，然后因为我的Instagram 不是很常发那个问答的限动嘛，所以如果你们有问题想问的话，可以在底下那个资讯栏底下有一个投稿连接啊，你们可以去填，不用就是惬意就好，不没有到很严肃，你们就把你们想问的问题问我。有一个我觉得还蛮值得分享，就是他问我说我都是怎么想到商业的点子，哎，这个我们等一下说的。他说本身好像对什么都没有兴趣，现在卖东西好像都有人卖，如果有工作。可以有什么兼职创业的方法或点子吗？是否全职比较有机会成功？谢谢。这样子，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我从来就不觉得就是全职就一定比较容易成功。这个是先不要有的观念。这个跟我在申请 MBA 的时候很像。我在申请 MBA 的时候，他们都超级看重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不是还在职中，还是你是全职的考生。其实他们都很希望你是在职生，而不希望你是全职的考生，就是他们不希望你因为申请这个东西而把你的工作给辞掉。具体原因是啥？具体原因我有点忘了，但是当时很多老师有解释，就是这怎么讲，我怕我解释可能不会解释很到位，你们稍微听一下就好。就是他们有一种概念，就是说这个你的这个行为可能会 too risky， 就是你的风险会太大，就你连你自己会不会申请上你都不知道，你就把你的工作辞掉， 对外国人来讲工作很重要，那这可能就是你的饭碗。你如果只是为了做一件你根本不确定你会不会做到的事情，你就 quit 掉你的 job 的话，这个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呢，他们是不喜欢这样子的人的。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反正大概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就大概是这个方向。所以如果你在申请的时候，你是他们更希望看到是你还有工作，而不是你当然你申请上而且你是 full time student 的话，你当然可以把你的工作辞掉，但是在申请的过程中如果你就已经辞掉的话，对他们来讲不会是加分的事情。那这个跟 MBA 有点像，创业其实我觉得也是一样，就是你如果还不确定你的想法跟你的点子到底可不可行，你就把你的工作辞掉的话，我觉得这个风险也是非常的大了。我觉得只要有心的话，其实你要在边工作之余然后边测试你的创业的想法，这肯定也是可以的，当然就是会比较累。但你说有没有辞掉工作跟你会不会成功之间有没有正相关，我觉得可能没有，我觉得可能没有。所以我不太建议大家，就是如果现在有工作然后又想尝试创业，就直接把自己的工作辞掉。我反而建议你们两边同时进行，虽然前期会比较累，但你们风险会比较少嘛，对不对？然后第二，他前面问我的这个问题，我创业点子，其实就是跟大家讲嘛，我以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创业点子基本上都是我的兴趣嘛。我从以前开始做的每一间公司都是我自己的兴趣嘛，从大学开始创业，那个时候对重机有兴趣，然后再到后来 Holic 是鞋类周边，然后也是对鞋子有兴趣，再到 Body Goals 是我对健身对运动有兴趣。所以其实我的每一个产业其实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然后呢身为这个兴趣里面 TA 看到有什么市场然后去做的事情。可是如果像他一样讲的，我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怎么办？奇怪，这其实也蛮奇特的。你最好是会对你怎么可能，你身为一个人类，你总有兴趣吧，你不可能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吧，想想看吧，对不对？其实我有兴趣的东西还很多啊，我很喜欢看动漫，然后我喜欢摄影嘛，对不对？这些也都是我的兴趣。就是你说动漫产业是不是正在成长？是的，全球动漫产业相比于五年前，其实每一年都在成长。二次元文化跟二次元的整体的市值，是在成长中的。所以要做一些二次元相关的产业，其实也是没有问题。好，这只是我随便举例的，只是说你总有兴趣吧？你身为一个人，你完全没有兴趣吗？那你也是有点可怜呢，有点可怜。应该不可能啦，我觉得应该不可能，对啊。所以我觉得你仔细想啦，我觉得你一定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啊，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吗？对啊，就蛮怪。然后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真的今天对于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不是那么的理解，或是好啦，假设你就真的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你能做啥？其实讲真的，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太笼统了，对啊，就是。如果我知道还能做啥，那我坐在这干嘛呢？其实我心中有个想法，我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这是我近期有的想法，大概这两三个月的时候有的。就如果现在台湾有人推出类似的服务的话，我觉得应该会还蛮有竞争力的，就是这个 AI 的这个 consulting， 就是我自己很看好 AI 产业嘛，那我觉得做 AI 的 consulting 的公司，我觉得在未来的几年内应该是会赚钱的，而且我觉得市场应该是会成长的。就怎么说呢，就是说而且这个技术门槛并没有到很高，就是如果你说我现在完全都没有东西，我要找一个东西来创业试试看的话，我应该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它后续当然还要边做边调整啊，只是先丢一个方向出来，就是说这个是我大概两三个月前我开始有的一个需求。怎么说呢，就是我可以意识到 AI 这套工具可以很大幅度的应用在很多企业上面，然后它是一个工具嘛，然后它可以让大家变得更高效。比方来讲好了，我们现在在做设计作图的时候，我们在参考一些 reference， 就是我们要跟其他人合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生一些不会被我们正式使用的一个构图跟一个情境照，让我们要合作的第三方，比方是插画家或者谁谁谁，比较能理解我们现在要传达的东西是什么。可是这个我们不太可能自己去进棚拍嘛，那以前可能就要自己进棚拍，或是上网花很多时间去找相似的 reference， 然后呢用 PS， 然后自己 P 成我们想要的构图，然后让我们要合作的那一方来看。可是有 AI 以后，其实快超多的。像我们公司现在使用 Adobe AI， 他只要喂几个指令就可以直接生成一个我几乎觉得可以直接用来直接做 commercial 商业相关的一个 content 一个内容了。我觉得已经非常的好了，你知道吗？有时候他们做出来图要跟其他人合作的这个 reference， 我一看的时候，我现在开始 我在看的时候，我都会问他们说，这个是真的拍的还是 AI？我已经快看不出来，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买那个版权图库，然后我已经不知道真的版权图库里面的图还是 AI 做的图，真的太像了。然后这个其实第一，它可以让你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要的东西变得更精准。第二，它没有所谓的授权跟版权问题。就如果你今天要做人脸肖像的东西的话，你也完全不需要买授权费，因为它是生成的，它是假的，所以你不需要有授权的成分在。然后第三，它速度非常的快。哦，哎，等等，我刚刚第一点是讲什么？我刚刚第一点讲的是很快吗？还是我重复了吗？对，我管它，反正就是第三点是速度非常快。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工具底下，以设计层面来讲好了，它对我们公司的帮助就很大。但你说我们真的很了解市场上所有对于这种制图作图的 AI 工具有这么深层的理解吗？比方还有 Midjourney， 还有我们用的是 Adobe AI 嘛，然后还有好多其他的工具程式，我们真的有这么的了解吗？其实我觉得并没有。而且还有比方说像 Photoshop AI， 我自己在做一些图的时候，在做一些商业上需要用的修图的时候，我也有用过 Photoshop AI， 真的是快到爆。我拍了一个商业用图以后，背景可能不好，但是我想要另外一个情境，他直接帮我把背景换掉，而且根本没有人看得出来，做的真的是像到爆。然后呢，一件的事情而已，我真的觉得超级好用。就我觉得在商业层面上哦 ，AI 的工具哦，对于整个企业来讲有非常大的优势跟帮助。然后前阵子我有看到有一个会议笔记的一个那叫什么录音卡，我还没有买，但我很想买。但它好像它的功用好像就是把你的会议记录里面直接去做会诊以后，然后结合 ChatGPT 以后，然后直接帮你把会议大纲全部列点列出来。我觉得这是超棒的，就不需要有一个人然后一直打一整段的会议记录，我觉得那真的是超级浪费时间的。所以我讲到这边，就我刚刚举例的是设计层面嘛，或是行政会议层面嘛，其实我要讲的是大大小小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结合不同的 AI 工具，然后呢可以让你的团队变得更高效。可是前提是要人懂 AI 啊，可是 AI 而且 AI 成长速度这么快，我现在看到 AI 工具可以帮我完成这样子，可能可以帮我完成60分的工作，半年以后也许它就可以达到80分了。AI 工具层出不穷，就是那么多。然后呢，你的学习速度根本跟不上它的发展速度，除非我是指说你如果是全职的话，当然可以。但以我们这种有正职的人来讲的话，可能跟的就会比较辛苦。所以当时我就很想要找到一间公司是专门做 AI consulting 的。我在台湾那个时候是没找到了，现在有没有不知道。但我知道海外美国早就有了。那这些 AI consulting 公司其实基本上就是针对了解你的企业，我想要做的就是针对了解你的企业内容以后，然后呢帮你规划一套可以帮助你各个部门增加你的产能还有你的效率的一个服务的公司。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如果今天有个 AI consulting 公司，然后花一点钱，他可以直接帮我理解我每个部门的状况以后，根据每个部门教我如何使用哪些 AI 应用工具，然后是一套课程，然后教我，然后呢教每一个部门，然后让每一个部门都可以熟用新的工具以后，然后呢达到更高效的结果的话，我很愿意花钱去做这件事情。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今天不找人来处理这个东西的话，那学习成本就在我身上。可是学习成本在我身上的话，第一很花时间，时间就是金钱。那你也知道，就是我学了十个东西，搞不好里面有八个东西九个东西不适合我，就一个东西两个东西适合我而已。那中间那些不适合我的可能就是我的学习成本，它可能会无形之中浪费掉非常多的时间。然后我觉得 AI 能应用的层面哦，以商业来讲，不只是我刚刚提到那几个例子，我觉得它可以应用到的层面非常非常广，还有好多不同的产业别啊，然后或是好多不同的这个做 market research 也很好用，因为我们做 market research 上面 我们最近公司也蛮常做 market research， 然后我觉得结合 AI 的话也是有它很好用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会用这一套工具很重要。你的想法跟你的观念不能停留在传统时代，如果你要用继续用传统时代的方式做事的话，当然还是可以，可是你的效率始终就会跟不上新的工具，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对于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不知道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多观察市场，然后去理解市场上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就很重要，因为刚刚我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不是我的兴趣嘛，我对 AI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可这就确实就是我观察到市场上我觉得需要的需求，严格来讲这是我需要的需求啦。然后我觉得台湾相比于欧美这一块，其实一直以来都不是这么重视跟这么跟进这些新科技的东西，所以如果你真的做出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或是一间公司，然后专门帮中小型企业啊或者大型企业也好做 AI 的 consulting， 然后提供服务，然后呢帮助企业善用 AI 工具增加每一个企业之间的产能的话，你假设真的做出来的话，我觉得你前期的营收可能也不会太好。可是我其实有想到很多做法，就是降低风险的做法，就是你一开始千万不要弄得很复杂，你可以是一人团队，然后呢以接案的方式执行，或是两三人小公司的团队去测试市场，因为我觉得台湾注重这块的时间一定会比较晚，可是我觉得迟早还是 会有那一天啦，可是我觉得可能真的会蛮晚的，所以你可也许前期会做的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可能没有太多企业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可如果你有做的话你可以联系我，因为我会想要使用你的服务，对啊。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啊，就我分享一个我觉得是有市场，但我不敢说台湾有多大市场，但我觉得全球有很大市场的，然后我觉得也是在未来两三年会持续成长的一个服务，对啊。然后对啊，这大概就回了一个问题吧，我来看看啊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值得回，其实好像就这样子，因为我看来看去以后有时候就大家问我问题，觉得其实你们都问的蛮好，可是就是之前我分享过有时候有点难回，因为有点太 specific 一点，就是太细节了一点，就是这个太个案了，然后需要我跟你们深聊以后才有办法回答，我很怕我不小心回答回了一个方向就错掉了，然后反而害到你们，对啊。所以针对刚刚这种大方向的问题，我觉得还算是可以回答的。然后最后我觉得今天还蛮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救了我，就这个是比较心理层面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健身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我现在不是在培养我的 TA 哦，我不是在培养我的 TA 啊。对，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market research 的结果，就是差不多在一年前的时候，我们做过问卷调查，就是关于 Body Goals 的用户。那个时候，不运动的人购买过 Body Goals 里面不运动的人可能占了 40% 吧。然后就不运动人很多，然后有运动可能才占 60%， 然后呢有运动的运动比重又不是到很高，可是呢到近期我们做了一次问卷调查以后，一样是有购买 Body Goals 的人，我们发现这个比重完全偏移了，就是几乎 90% 以上都是有运动的，而且这些有运动人的运动比例超高，就是他们的运动比例每一周大概运动平均值大概在 3到4次，一周运动3到4次是一个我觉得很高的比例，对啊，就是这是购买过我们产品的这个 target 的这个 TA 的一个变化的状况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健身风气在这几年确实还有持续成长，我一直以为到 COVID 就是疫情那段时间就应该已经差不多了，我也想说疫情趋缓了以后应该就差不多，可是没有，我发现疫情已经趋缓了以后大家的健身风气还是很强，然后包含到现在我觉得整体台湾的健身市场还是在成长，然后你也看到可以看到很多比较小的一些健身相关的品牌如雨后春笋般陆陆续续冒了出来，现在真的超多，比起四年前我刚成立这个品牌的时候，那时候真的一只手两只手数得出来，台湾品牌了，我们不讲大牌，台牌的话真的是一只手数得出来，但现在真的是数不清，超级多的。然后其实这不是我现在要讲的事情了，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健身就是如果你也是处在一个 工作压力很大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因为其实包含我们的同我自己公司的同事，包含我自己在内，其实工作压力一直都处在一个 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工作压力不大，直到我这半年吧，差不多真的是我这半年才发现，没有，工作压力好像有点太大了，尤其是到我这一两个月，我有点就有点崩溃，就是这样说来可能有点扯，然后我也不太想传达太多负面情绪在我的 podcast 里面，因为我知道大家听 podcast 其实都是想要休闲啊，然后觉得 好笑啊，或是可以学到一点东西，所以 我相信应该没有人喜欢点到一个 podcast 然后想听太负面的东西啦，所以这个我就不太赘述。可是其实要跟大家讲，就是我这今年2024年的工作状态其实算是蛮差的，就是我觉得工作压力有点太大了，然后呢，导致，然后其实我觉得这层面有点多了，不只是工作领域，私人领域的一些事情也没有处理到很好，就是公跟私加起来都没有很好的时候，整个生活感觉都不好的时候，其实负面情绪跟一些压力来的就会比较快，然后也会比较强。然后我觉得有个东西救了我，就是因为这是我近期的一个感受了，所以这只是提供给如果你也是正在处于一个高压环境下的人的话，你们可以尝试做的就是健身。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像屁话，就是我知道你们听了一定会觉得啊，就是有压力的时候去运动，这不是已经是我妈那个年代会跟我讲的事情一直到现在吗？就是这不是听起来已经像屁话吗？没有，对，这听起来像是屁话，可是我自己实际做了以后，我觉得他至少啦，每个人的方法其实不太一样啦，有些人可能去看电影啊，有些人可能去大吃特吃啊，每个人的方法可能不太一样，但至少这个方法对我来讲是很有效，就是疯狂运动。所以我初二初三初四，然后包含初五，我已经连续四天哦，连续四天去健身房了。然后我真的觉得在这四天的过程中，我的情绪跟我的各方面的状态有变得比较好。对，所以我不确定适不适合你，但我还如果你也是处在一个正在很高压状态的人的话，我还蛮建议你可以试试看的，因为健身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可以分泌多巴胺，然后呢让你比较快乐，而且我觉得会有一点会差很多，就是你会比较有自信。对，我觉得有自信这一点可能就差的非常多了吧。你知道就是在我健身前，可能我走路的时候都会驼背，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夸张，我不是要强调说健身可以改善你的体态哦，没有。可是你知道健身完了以后哦的一段时间内哦，你走路都是抬头挺胸的，就是你会有一种莫名的自信，你会真的有一股自信，就是你的胸膛、你的胸肌就是会整个就长出来了，你知道吗？就是你会变得更加的挺拔。先说我不是以医学角度说什么。你不要来到时候说什么，洪凯说什么健身完了以后你那个脊椎侧弯会改善哦，你会变得更挺拔哦。没有，我没那个意思哦，我只是跟你说，就是我觉得运动完了以后真的会让你自己变得更有自信，然后呢心情会变得更好一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维持了一周，我现在大概一周平均的运动天数大概是3到4天了，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蛮强的。我觉得以一般人而非比较专业运动的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不算太差了，就是这个运动频率应该已经算高，然后维持这个频率差不多已经从去年七月开始吧，所以这样子我看7、8、9、10、11、12、1大概7个多月，至少半年以上，对，7个多月7、8个月了吧。然后我觉得真的有差蛮多的，而且我觉得它对于不是只是对于心理来讲有帮助，我觉得它对于身体的免疫系统上面来讲也有很大的帮助。就我以前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就是我超级容易体弱多病的，然后呢一年大概可以扁桃腺发炎好几次，然后发烧好几次。但其实就算我刚刚讲到从去年七月开始之前啦，其实我就有稳定的运动频率了，只是没有到频率这么高，可能一周就是1次到2次这样子，可能就平均可能就一周一次吧，1到2次这样子，就频率大概是现在的一半。然后呢，也没有这么注重饮食，就是有一点，就有简单来讲就是动身体健康，就那种感觉啦。然后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了一阵子了，然后我觉得在这一段期间内，其实我这样放眼望去，我差不多已经1年半，快2年，应该已经快2年，我没有发烧了。 然后我没有生病了、哦、差不多一年半吧，差不多一年半。哎，这个其实 你们听来，我不知道，因为每个人体质状况不同吧，我不知道你们听来会不会觉得说，哈，一年半没有发烧没有生病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可是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我可能因为我现在33岁嘛，我可能是从小到大这么大年纪以来第一次这么久没有生病。对对，你可能就我就这么扯，就我第一次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生病，然后没有喉咙痛，然后没有任何的病灶，甚至我女友她COVID 她确诊的时候我还在她旁边照顾她，然后我也完全没有事情。然后我爸妈或是谁谁谁办公室有人得流感我也没事，我都不戴口罩。就是我知道通常讲完这种话我很快就死了，就插旗立 flag， 就通常讲完这种话呢你很快就会爆掉。可是没有耶、欸、就是因为这句话我最近常讲我觉得讲完要死。然后可是我就讲真的啦，就是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对我而言就不只是心灵上面的增强，我觉得身体上面的增强是非常非常有感，就是我可以感觉到我的免疫力超好，就我身边的人都在咳嗽啊感冒啊或什么，就是我都无所谓，然后我也完全不会有任何被他们传染的机会，就我可以感觉到我身体变得超级的健康跟超级的坚硬，我不知道怎么讲。对，反正就是我会感觉到病毒百毒不侵的感觉，就是来我完全没在怕，你进到我的身体我就用我的肌肉纤维把你压死的那种感觉。讲到后期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听了什么，反正就是我只是想要给大家一个，因为我很少我几乎没有分享过排解压力的方法嘛，对不对？然后我相信这个年代然后这个社会风气其实有压力的人应该非常多，所以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健身。因为讲夸张一点，我觉得健身救了我，它救了我的层面不只是让我从一个免疫力很差的人变得免疫力相对比较好，也给我更多自信跟多巴胺。而且我觉得运动是一个非常快速可以取得到成就感跟多巴胺的一个事情，它的成本非常非常的低，你不需要玩游戏氪金，你不需要很非常刺激的活动或者怎么样子产生多巴胺，其实你去健身只要花一个小时甚至45分钟你就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多巴胺水平了。所以我很推荐大家这样去做。但其实不得不跟大家讲，最近我的工作压力真的是过大，其实还是常常崩溃。我是那种什么你知道吗？我是那种火山爆发型的，就是我绝对不是那种一有压力就会慢慢外泄，我都是全部忍，然后忍到一个不行的时候我会突然爆炸爆出来的。就是我这个人是不发自由动态的，然后我大概前阵子的时候我就发了一个自由动态，因为我的工作跟我的私人处在一个非常糟的一个状况，然后就发了一个，这大概是我一年半来第一次发吧。这时间点怎么跟我不感冒有点像感觉好像快要感冒了。对，然后反正就是这个我其实就是一个宣泄啦，就是一个宣泄，想要把话讲出来。因为你知道到我这个年纪以后你发生很多事情你就已经不太想要再跟旁人讲了，因为你觉得很累。然后我的个性又比较避暑，我不太喜欢跟朋友不太喜欢跟家人讲这些事情，所以我会想要有一个自己讲话跟沟通的一个空间。对，那就且走且看吧，且走且看。我希望在未来的2-3个月里面，其实公司真的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我很想跟你们一一分享，但有些我在前几集就有讲过，比方一些 SOP 的制定嘛，还有很多，还有好多东西哦。对啊，这个等到后续一个一个完成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分享好了。因为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不太想讲公司的事情，一想到我就现在初五而已，我还没开工，我根本不想去想公司的事情。一想我现在开始头就快要痛了，对吧？我已经开始从怎么办，我已经开始要从一个喜欢工作喜欢上班会从工作跟上班取得成就感的人，开始变成工作已经开始会给我带来痛苦的人。对，当然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经过程啦。等到我们过去，等到再过一阵子我完成一些阶段性任务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这段期间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吧，好不好？那这段时间如果我发现动或什么，你发现我去健身房比例越来越高，我看起来越来越聚聚，你就知道我要把我的压力变成什么你知道吗？我要把我的压力都变成我的肌肉纤维，我的蛋白质，我的压力全部都要变成我的蛋白质，然后被我存在我的身体里面。 祝大家新年快乐啦，然后如果你一样有这样子的问题的话，推荐大家往外走走，多运动，不一定要健身啦，当然我觉得运动就是一个很好可以帮助你排解的一个管道。虽然我知道讲这话很老人，但是毕竟我是过来人，而且我还在处在一个高压环境，所以如果你也是的话，我还蛮推荐你这样做的。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其实你们可以在底下那个投稿专区，然后呢直接回应。其实我三不五时会看了，但我真的看得很慢，不好意思。但如果我遇到不错的问题的话，我会跟大家分享。好了，那我觉得今天也分享蛮多，现在已经现在也录了35分钟了。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啦。那如果还有想要听到什么主题的话，如果你不想要透过那个的话，你用 Instagram 私讯我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主题，觉得今天内容还不错的话，欢迎在底下给我一个5星好评，这对于创作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那今天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啦，那大家拜拜了，马卡巴卡，晚安。